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根据最新的数据我们在新闻当中就有看到马来西亚总人口大约是3400万人但是目前为止只有约782000人也就是 2.3% 的人是活跃捐血者、哦、那这个数字距离全球建议的 5% 的目标还有一段距离不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嘛在我国一直都有各种的捐血活动在进行从商场啊学校到政府单位和社区都不难看到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在活动一直都有的情况下我们的捐血率还是上不去呢到底问题、可能卡在了哪里又会对未来的这个血液供应带来怎么样的一个影响所以今天 TFM RC 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红星月会萨马拉汉分区的职位来和我们聊一聊早安刘佑年 Mr. Love
早安 Elena
可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吗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件事情其实这个现象会对于我国的医疗和血库造成这样的影响
这个现象其实是我们看起来 2.3% 其实是一个很小的号码但给我来说 2.3% 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因为不单只有红星月还有其他的社团其他的公司都很活跃的很踊跃的去举办捐血活动嘛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还是在 2.3% 这个活跃呢其实是说可能这个 campaign 我们一直做不同的 campaign 一直在做但是我们做到我们可能有第一班的客户来而已然后之后呢他们可能来了之后他们就没回来了所以呢可能他们基本只是一次性的然后之后啊，我知道捐血是一个好事我觉得捐血对身体很好但是呢我没有时间所以呢我只是来了一次之后就没有来了因为就是没有时间没有时间所以呢活跃告诉我们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号码一个数字说活跃就是那一些时间到自己去捐不需要去等或者是看到有 campaign 他们就来那么呢这些人才是叫做活跃一些呢就是不活跃就是说我捐我有空我就来了我没有空怎么办我不能够来嘛对不对那么呢这个 2.3% 我们就把它当成是我们的蓄水池Okay, 我们的血液的那个分量我们充足感就是只有 2.3% 一旦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那个 2.3% 的血来救你如果你是说它会造成什么的影响其实的影响呢到现在我们看不到但是如果我们把时间拉远一点点我们是一个慢慢的一个很老化的一个社会嘛对不对那么呢现在很大一个群众呢其实我们慢慢的变成一个老化那么年轻人呢就越来越少嘛对不对那么当那个老化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是哪里知道那个 2.3% 是在那个老化的人的那一区呢然后那个年轻的到底占据了多少个 percent 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当我们老化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医疗的那个服务嘛可能会接受手术啦生孩子啊需要血液嘛对不对那么当那些老化的慢慢的变老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活跃的那个族群就变成越来越小但是呢族群越来越小呢这个是一个坏消息另外一个坏消息呢就是我们的慢性疾病哈、哦慢性疾病以前告诉我像我们回去我们把时间拉回去十几二十年前慢性疾病呢哎呀不用怕了50岁啦60岁才有嘛对不对心脏病啊、哎、现在不会的啦现在可能是50岁60岁才来打算嘛对不对但是呢现在看好来我们把时间再拉回现在心脏病已经不是老人的问题了现在已经是变成年轻人的问题了那么现在我把这两个镜面放在一起年轻的一群多少 percent 是他们是活跃捐血的然后第二这些年轻的一群到底他们几个 percent 其实是已经有患有这样子的一些、慢性的疾病导致他们无法捐血当我们的血库的那个 supply 呢慢慢的越少的时候是当需求越来越高我没有错的话按照一些 报道我看的是一天呢我们全马来西亚需要2200包的血液那么2200包的血液的时候是如果那一群 supply 不够的话那么怎么办需求你需要2200包一天但是给予的不够少于2200包那么怎么办血液不能够买嘛我们不能够制造对不对他们的直接的影响就是什么我们的手术就会延迟了因为什么没有不够血嘛那么我们必须要等能够好心人的去捐血的话那么他们才能够去动手术嘛对不对那么就变成哦如果突然间 hospital 在医院呢有很多个手术需要血大家就开始争吵了对不对对我来说慢慢的间接性呢它就会变成现在的这个问题就像现在打仗嘛对不对所以呢汽油呢越来越起价嘛对不对如果到时候汽油起到的很高的时候大家就会争抢嘛对不对这个难免可能也会发生在医疗体系上 所以我也是希望这一天叫不要带来，也是希望我们的活跃的那个
我
捐
问
血者
你
能年
答
轻的一群，真的是
，TFM
需要所有的去
捐
血。
就在我国一直以来
是
都有捐血活动，
但是
真的我们在
需要
用到的时候，明显的提高，
真的
是特别的紧张。
这个是一个
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身上，所以
我们
并不着急嘛，对不对？
现在我要举办一个捐血活动。我呢就是要去血库呢去做 appointment，OK？那么 appointment 呢，你去血库做 appointment 的时候是，他们就告诉你，哎，这个时间我们很满了，放弃下个月或者是后个月，可能会放弃半年后，可能一些，哎，对不起，今年我们的时间已经满了。但是呢，如果以我们的角度来看，哎，那个 appointment 很满，那么活动应该很好嘛，对不对？活动很好的话，就会很多人来捐血吗？但是为什么只有2.3%？
对呀。
如果每一个人，我们的那个聚焦在古迹嘛，对不对？古迹有不同的一些很好的一个一直在做的，像红新月呢，或者是少老院捐血协会呢，他们一直都有做那个华社的那些华青，他们都有不同，他们去举办，对不对？每一个活动呢，都会有很好的礼物，因为是答谢那个捐血人嘛，对不对？可能因为那些人就是冲着这些礼物来，之后是他们就哦，因为有这个活动，他们来。但是呢，当你坐在那个捐血的活动的时候是，其实不是所有人冲着这些礼物来，他们有一些人捐血了，哎，这个礼物你放下去给其他人，我不需要，有这些好心人。所以呢，回应你的问题，Elena，每一次做，但是就是无法把那个活跃那个2.3%提高，很简单，就是你去咖啡店喝茶，或者是那个食物很好吃，你的回头客就很多。说你食物不好吃的话，顾客只是来了一次，下次不来了。所以我们把这个 example 放来这边，这个 campaign 做了，每个人都来。但是呢，我们做 campaign 的次数不代表那个人会回头客，你的 campaign 的 frequency 不代表 retention rate，而你的 retain 到底几个人倒回来，真的是很难说，只能够 land 在一次诶了。所以呢，在我们把拉回去，我们普通人或者是民众了哈，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活动，有时候时间安我就去，时间不安我就不去，所以呢，那么就会倒回去我之前所说的啦，我没空嘛，我没空就我不能来了，所以一个人只是捐一次。那么我们把我们角度换回去给女生，如果女生生理期，那么之前一个礼拜跟之后一个礼拜呢是无法捐血的，那么一个月有4个星期。他们就是在那个一个小小的星期那个 window 里面可以捐血，那么呢，他们也是会看，就是去看谁有值班，他们就会去捐血。到底有几个人会愿意回去医院里面的血库去捐血？有，但是不是很多。很多人喜欢就说，哎，反正我在外面嘛，走走啊，shopping 啊，买东西，嘿，刚刚好那边有 campaign，我就去捐了。对呀，但是呢，给我们选民众的选择。到底有几个人愿意说？哎，我的时间到了，总今天没有 campaign，有 campaign 没 campaign，我还是继续去医院。啊，这一群众的人其实是不多，所以呢，我们就把它当成便利方便。有的话我 drop by 我就去，没有的话我就不要去。所以呢，很多时间都是因为是
是，更多就是我们
东西。
人自己的这个心态和观念了，对不对？就是可能我们自己
对。
会认为说啊，方便的话我就去了，就没有觉得 OK，现在是真的有血库告急的一些问题，所以可能需要我。但是我们可能一直认为说啊，没关系啦，总会有别人捐的嘛，那我可能没有关系，我下一次吧，这样子。
对，还有一次就是说，举例就是你今天你看到一个广场也有做那个捐血活动，你很想捐，哎，是啊，我很久没有捐了啊，我现在来试试看嘛，对不对？但是一下来到，哦，我的天哪，这样多人排着，哎，不要了啦，怎么办？所以就变成打消这个念头了。所以呢，我们这样多年了啦，红新月或者是其他社团做捐血活动啊。我们都是以活动来做方针，但是其实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系统呢，把这些人给拉回来。我们就是做，就像做宣传 promotion marketing，我们把客户拉来了，但是我们没有把那个客户一直留着。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 Mr. Lau 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其实捐血呢，一直都是间隔几个月可能才做一次嘛。就比方说，好像有
对。
活动我才做。那这种很低频率的一个行为呢，是不是也更难变成一种习惯，甚至是融入他们的生活习惯呢？
一个好的问题，Elena。一个人今天我捐血，我捐完血之后呢，我就等3个月。3个月其实呢，给我们来说，如果是在工作的话，不长不短嘛，对不对？ 但是一些东西你三个月只是做一次的话呢，我们通常都会忘记，习惯性的我们就变成，哎，是哦，三个月了我忘记了过了，不像我们每一天早上睡醒我们要刷牙、洗脸、冲凉之类的一个习惯，所以呢，你三个月做一次的时候是其实给我告诉我，让我们觉得。三个月做一次呢，很难把它变成一个日常的一个习惯，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都会 overshoot 了，忘记了哦，是啊，怎么办？所以呢，这个就是习惯了就比较难一点点，我们很难自动化了。唯一更能够让我们自动化就一样东西耶，就是生日。我们会知道一年嘛发生一次，那么我就拉回来，为什么我们会在生日那一天我们的 driving license expired？为什么执法当局呢把它换成你的生日？生日你一定不会忘记，那么呢，你一天生日到了之后，哎，我的 driving license 过期了没有？但是呢，捐血活动我们能够做成这样子的一个自动化呢，就是另当别论了，是吧？所以捐血是三个月一次嘛，那么我们怎么能够把我们的生活的一个习惯或者是一种活动呢，能够把它变成像我们的 driving license 一样，时间到，哎，捐血了，时间到，捐血了，这个地方其实呢，我们还是在摸索。啊，我们也是找不到这样子一个答案呢、啊。就算你看，如果在国际方面呢，你会看到一些团体呢，他们每三个一定做了，所以呢，他们的回头客都是很固定的，因为当他们做活动的时候，他们去通知，所以呢，他们每三个一次做，他们去做。但是其他的可能一些公司呢，他们没有办法一年做4次嘛，他们只是一年做一次，那么呢，他们的这些就很难自动化。
他们就认为说是没有时间，或者是很多事情配合不到，所以我就不去做，所以很难会融入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当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活跃率哦是非常非常的低的。
对，他们不能够自发吗？三个月捐血一次，你每一天早上问你自己捐血了没有？那么不是等于自己浪费时间？你都知道三个月一次嘛？为什么你要每天问你自己一个这样子的问题嘛？对不对？现在我们都是用智能电话嘛，对不对？到底有几个人会把他们那个捐血的日期呢放在那个 calendar 里面？然后很多人说，诶，很难啊。但是你们知不知道，在 MySejahtera 的那个应用程式里面呢，其实也可以查得到我们最后一次捐血是几次，是什么时候几次？其实，在 MySejahtera 里面已经有了，但是。现在我们到底多久开一次 MySejahtera 啦？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哦，可以提醒在听节目的一些朋友，如果想要捐血的话呢，其实都可以通过 MySejahtera 的那个 apps 去看，常常看一下，可能每三个月啊，你就会捐一次的话，其实我觉得培养起这个生活习惯是好事。
非常的对。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想要问一问 Mr. Lau，就很多人以为说捐血呢，只是可能愿不愿意的这个问题的，但其实现在还有一部分是想捐但不能捐，那这个不能捐的人变多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一个被忽略的根本问题？
想捐，但是他不能捐，就是他在审查之后，这个时候或者是他想捐，他去排队了，然后呢，填了表格，称了体重，知道了血液的品种，就是你的 A 还是 AB 还是 AB 还是 O，然后之后呢，就做体检的时候，既然他就无法通过，不能够过关，那么就变成他无法捐血。打一个比方，高血压咯，糖尿病咯，当医生去做 assessment 的时候是无法给你通过，那么呢，你排队了，等于不是我不想捐，是我不能够捐这个一个问题了。那个审查呢就变成比较难，一些比较老的，for example，一些人50多岁还是55岁或者是60岁，他们想捐，其实呢想捐，但是呢医院不肯给你捐，因为怕风险高，因为你已经老了，所以你就不能够去捐，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很 regular 的 donor 哈，他们还可以继续捐，因为他们已经一直有做的都 OK，所以呢，就变成那个筛选，他那个方法呢，就变成淘汰率变成越来越高。以前可能很简单的，但是现在呢，你的筛选率呢，它的那个条件越来越紧，那么就越来越严格，那就越多人越 fail 了。因为也是对啦，因为我们的
健康
安全
啊，
的意志也是要有，因为我们也不要让捐血的人。自己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危险嘛，对不对？我们也不要让那个接收那个血的人也有一个安全的那个危险，所以呢，安全优先，他们的筛选就变成很越来越严格。第二，我们的那个医疗的那个水准也是越来越高嘛，对不对？所以呢，以前的筛选的那个 criteria 呢，现在可能已经是不能够用了，所以呢，就变成越来越难。所以呢，刚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说了，慢性疾病呢已经不是老人的了。所以呢，一些年轻人，哎，我想捐，我很年轻，我30岁可以的。但是一下验，哦，高血压，没得验了。所以就他们也是被自然而然的被淘汰去。所以有时候生活太方便了，工作繁忙了，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其实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可能快餐吃得多呢，那么呢，也慢慢的他们就演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慢性疾病了，所以慢性疾病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 所以不是说全部年轻人都可以的，现在他们其中一部分的人，所以他们也是无法捐的。可以捐的人其实呢越来越少，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嘛，对不对？我们老化社会嘛，但是在那个越来越少的那个年轻人里面呢，越来越多人的年轻人已经得到慢性疾病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呢，Mr. Lau？就是啊，特别是可能像我们这种情况啊，像是年轻人啊，越来越多想捐，但是却不能捐，但是我们又在老龄化的这个社会。
对，所以呢，就是有一些方法呢，给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呢，慢性疾病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所以呢，像我们摄取的糖分呢，越来越高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用低糖嘛，政府呢，把那个糖的那个价格提高，那么很少人就去买糖，因为太贵嘛，对不对？很少人买糖，就吃的比较少糖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是不是越来越健康了吗？那个这个其实是一个例子，of course。如果能够的话啦，我们也不希望东西又以起价或者是加税的方式来让我们不去买。其实呢，这个应该是我们自发的一个行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嘛，对不对？那么就去让我们的生活习惯更好，让我们就来更能年轻。那么我们更年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捐血了，对不对？我们就不成为那些越来越少数的年轻人里面呢，但是得了慢性疾病的人。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的年轻人其实要照顾好自己身体，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呢，我们也要一直告诉他们，告诉人家，我们捐血呢，不只是一个帮助别人一个行为啊。对，of course。我们捐血是帮助别人嘛，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我们捐血呢，其实也是让为了我们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这个指标。如果我今天能够捐血的话，是不是代表说我很健康，我没有高血压嘛，对不对？我没有糖尿病嘛，对不对？我可以捐血，其实是一个很欣慰的事情，是一个好消息，我很健康。但是我今天想捐血，我年轻，但是我无法捐血，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alarm，他的身体已经出现状况了。这个我们必须要锁定这个东西，就是 more to educational 了awareness，让我们最年轻的一代，慢慢的，他们中学生、大学生那边开始，或者是刚刚进入工作的一群的人，他们要慢慢的知道，因为工作嘛，繁忙，吃快餐很快嘛，就方便，所以呢，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呢，个人的生活习惯着手也是算是叫做一个 awareness 的方式来跑，没有的话，这个东西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想要问一问 Mr. Lau，就很多人以为说捐血呢，只是可能愿不愿意的这个问题的，但其实现在还有一部分是想捐但不能捐，那这个不能捐的人变多的一个情况，是不是一个被忽略的根本问题？
想捐，但是他不能捐，就是他在审查之后，这个时候，或者是他想捐，他去排队了，然后呢，填了表格，称了体重，知道了血液的品种，就是你的 A 还是 AB 还是 AB 还是 O，然后之后呢，就做体检的时候，既然他就无法通过，不能够过关，那么就变成他无法捐血。打一个比方，高血压咯，糖尿病咯，当医生去做 assessment 的时候是无法给你通过，那么呢，你排队了，等于不是我不想捐，是我不能够捐这个一个问题了。那个审查呢就变成比较难，一些比较老的，for example，一些人50多岁还是55岁或者是60岁，他们想捐，其实呢想捐，但是呢医院不肯给你捐，因为怕风险高，因为你已经老了，所以你就不能够去捐。但是有一些真的是很 regular 的 donor 哈，他们还可以继续捐，因为他们已经一直有做的都 OK，所以呢，就变成那个筛选，他那个方法呢，就变成淘汰率变成越来越高。以前可能很简单的，但是现在呢，你的筛选率呢，它的那个条件越来越紧，那么就越来越严格，那就越多人越 fail 了。因为也是对啦，因为我们的
健康
安
啊，
全的意志也是要有，因为我们也不要让捐血的人自己有一个安全的一个危险嘛，对不对？我们也不要让那个接收那个血的人也有一个安全的那个危险，所以呢，安全优先，他们的筛选就变成很越来越严格。第二，我们的那个医疗的那个水准也是越来越高嘛，对不对？所以呢，以前的筛选的那个 criteria 呢，现在可能已经是不能够用了，所以呢，就变成越来越难。所以呢，刚才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是说了，慢性疾病呢已经不是老人的了。所以呢，一些年轻人，哎，我想捐，我很年轻，我30岁可以的。但是一下验，哦，高血压，没得验了。所以就他们也是被自然而然的被淘汰去。所以有时候生活太方便了，工作繁忙了，然后他们的生活习惯其实跟我们以前是不一样的，可能快餐吃得多呢，那么呢，也慢慢的他们就演变成这样子的一个慢性疾病了，所以慢性疾病也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啦。 所以不是说全部年轻人都可以的，现在他们其中一部分的人，所以他们也是无法捐嘛。可以捐的人其实呢越来越少，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少嘛，对不对？我们老化社会嘛，但是在那个越来越少的那个年轻人里面呢，越来越多人的年轻人已经得到慢性疾病了，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办？
是，应该要怎么样去解决呢，Mr. Low？就是啊，特别是可能像我们这种情况啊，像是年轻人啊，越来越多想捐，但是却不能捐，但是我们又在老龄化的这个社会。
对，所以呢，就是有一些方法呢，给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呢，慢性疾病呢，其实是我们自己找来的，所以呢，像我们摄取的糖分呢越来越高嘛，对不对？其实我们可以用低糖嘛，政府呢把那个糖的那个价格提高，那么很少人就去买糖，因为太贵嘛，对不对？很少人买糖，就吃的比较少糖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是不是越来越健康了吗？那个这个其实是一个例子，of course。如果能够的话啦，我们也不希望东西用以起价或者是加税的方式来让我们不去买。其实呢，这个应该是我们自发的一个行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活习惯嘛，对不对？那么就去让我们的生活习惯更好，让我们就来更能年轻。那么我们更年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捐血了，对不对？我们就不成为那些越来越少数的年轻人里面呢，但是得了慢性疾病的人。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我们的年轻人其实要照顾好自己身体，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然后呢，我们也要一直告诉他们，告诉人家，我们捐血呢，不只是一个帮助别人一个行为啊。对，of course。我们捐血是帮助别人嘛，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我们捐血呢，其实也是让为了我们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这个指标。如果我今天能够捐血的话，是不是代表说我很健康？我没有高血压嘛，对不对？我没有糖尿病嘛，对不对？我可以捐血，其实是一个很欣慰的事情，是一个好消息，我很健康。但是我今天想捐血，我年轻，但是我无法捐血，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alarm，他的身体已经出现状况了。这个我们必须要锁定这个东西，就是 more to educational 了awareness，让我们最年轻的一代，慢慢的他们中学生、大学生那边开始，或者是刚刚进入工作的一群的人，他们要慢慢的知道，因为工作嘛，繁忙，吃快餐很快嘛，就方便，所以呢，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所以呢，个人的生活习惯着手也是算是叫做一个 awareness 的方式来跑，没有的话，这个东西是永远解决不了的。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想要问问 Mr. Long，刚刚你也是有说到就是 education 嘛，就是比如说像是捐血活动的一些好处啊，或者是捐血的一些知识，你觉得现在我们的社区呀，我们的这里的人民也好啊，我们这个教育足够吗？
对我来说，小学的课本其实也是有提到，中学也是会有提到一点点。在中学的时候，他们有课外活动嘛？那些参加红新月啦、参加胜利汉那些团体呢，他们也是无形中也会被 expose 到这样子的一个活动，他们对这个活动的认知其实会比较高的。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知道，不一定我们会做。那么这个地方还是要靠我们自己的自发的一个行为，怎么能够真的是说我们不要就是不要？但是一些真的是我不可以吃快餐，快餐对身体不好，但是自己也是去吃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 education 方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是我们讲只去让他们能够叫做 reinforcement，他们学了之后会一直会去提醒自己，那个才是最重要。
那想要问问 Mr. Lau，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有什么想要呼吁或补充的吗？针对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课题。
今天聊的课题，最后我能够 share 给大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无论科技多发达了，血液是无法制造的，就是我们人类帮助人类。当我们人类呢，年轻的一群，我们的 supplier 哦，越来越多重慢性疾病的话，不是，那么我们的血液的供应呢，就会很难。所以呢，当我们需要血液的时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它是在哪里来，是在我们的人类的一来。所以呢，希望呢，从今天开始啦，我也希望我的分享能够给很多人一些启发。那么呢，从今天开始呢，如果你不是捐血者的话，是，我也希望呢，你能够成为那个提供血液的那个人，不是为了帮助别人，也为了帮助你自己。
也是非常感谢 Mr. Lau 的分享，也希望说今天开始就让我们成为那一个帮助别人的人，也同时也能够帮助到我们自己，就很像 Mr. Lau 不断在重复说的，就很像我们需要很自律的去管理好我们的这个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才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捐血者。那今天非常感谢 Mr. Lau 的分享，谢谢你。
哎，谢谢你，谢谢 TFM，谢谢 Elena，谢谢你。